我们今天的第一处读经呢，是在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是圣经第二卷书，出埃及记我们24章读1到8节。出埃及记24章。耶和华又指示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及以色列的70位长老上我这里来，远远地敬拜我，只有你可以靠近我，其他人包括全体百姓都不得走近。摩西下山，把耶和华的话和法令都告诉百姓，百姓齐声回答，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。摩西把耶和华的这些话记录下来。第二天清晨，摩西在山脚筑了一座坛，立了12根柱子，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。他又吩咐以色列的青年去给耶和华献燔祭，又献上公牛做平安祭。摩西把祭牲的血一半放在盆里，一半撒在坛上。他又把约书念给百姓听，百姓听了都说，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，我们愿意顺服。摩西便把盆中的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所说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希伯来书，我们读第8章，希伯来书第8章。那希伯来书是在新约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8章。我们所讲的要点是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，他现在已经坐在天上至高上帝的宝座右边，并在圣所里供职。这圣所就是真正的圣墓，不是人建立的，而是主亲自建立的。所有的大祭司都是为了向上帝献礼物和祭物而设立的，因此我们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。他如果是在地上，根本不会做祭司，因为地上已经有照律法向上帝献礼物的祭司了。这些祭司的侍奉都是仿效和反映天上的事，正如摩西建圣墓的时候，上帝指示他说，礼物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照各样的器具。但如今基督得到了一个更超越的职任，正如他担任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根据更美的应许所立的。因为如果第一个约没有缺点，就不必另立新约了。然而上帝指责他的百姓说，看啊，时候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这约不同于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就是我牵着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离开埃及时所立的。因为他们不持守我的约，所以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将与以色列家立这样的约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脑中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谁都无需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弟兄说，你要认识主，因为他们无论尊卑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过犯，忘掉他们的罪恶。上帝既然说要立新约，就是把以前的约当作旧的了。那渐渐过时陈旧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。谢谢 Rose 的读经，大家早上好。大家看一下屏幕，看看这些照片，看大家能不能认出这些照片的东西。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，当你看这些照片，你想起什么？
What words come to mind?
你会想起什么？
Outdated technology?
过时的科技。
Retro?
旧时的东西。沟通方式。古时吗？这十年前的事物而已是古时了吗？这些照片的确让你觉得哇，过去好像很遥远。其实这些事物有些只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。有没有人用过这些东西？举一下手。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有怀旧吗？有人很怀旧吗？过时。我们社会有很多的变化，很多科技二十年前改变了我们的社会，但是到今天已经过时了。左上角呢是一个化粪池，我们有人还在用化粪池，继续用没关系。但是我们住在城乡附近的人不再用化粪池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的房子呢位于悉尼海港，他的化粪池二十年前建立的，那现在还在他的后院里。他的化粪池有两米高。要处理掉这个化粪池很贵，所以呢就没有人去处理它。然后他就对他的妻子说，我要自己把这个化粪池取掉。所以呢他拿了个大锤去把这个化粪池打破。你想象一下，他打破以后，化粪池里面黑色的污泥流淌出来。我想他打烂这个化粪池以后，可能后悔自己把它打烂了。图片上还有一个电脑，我们家里就曾经有这台电脑。当时是我上初二的时候，我们家就买了一台微风 12K 电脑。这个电脑在当时是前沿科技了。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磁带。那这就是我们当时上网用的东西了。你要用磁带来储存音乐、视频等等，音频、视频。然后要有时甚至要花上二十分钟的时间才能播放磁带。我看这些东西会有怀旧的，但是我不会想要去用这些过时的科技。我现在手上的手机啊，比这台电脑处理数据的速度啊要快很多。你看这个过时的电话，我当时呢用电话呢是要一圈一圈的转。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是15。然后你摇这个电话，你去打，然后你要跟电话局的人中转，你有一个中转站，你要打去中转站，然后你对中转站的人说，我要找警察，然后中转站的人可能会说，哇，警察去酒吧喝酒了。科技发展太快了。我们似乎很难跟得上科技前进的步伐，我们有时也会怀旧那些过时的东西。但今天我们看到用过时的东西很让人受挫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花两个时间去学习新约的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是2000年前一位犹太基督徒的讲道。这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我们有保存的基督徒的讲道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当时是对其他犹太基督徒讲道。 犹太基督徒呢，他们从小就在犹太教里长大，他们等候弥赛亚的到来，他们意识到耶稣是弥赛亚，就信耶稣了。但他们还是怀念过去，怀念犹太教的圣殿、祭司等等。他们喜欢犹太教的东西，而且他们因为信耶稣，生活变得有些复杂。他们也因为信耶稣受迫害。犹太教徒以前受迫害，但是他们有保护。但信耶稣以后受迫害，在社会上找不到保护。有些犹太教基督徒，他们经历信主以后的变化，他们就想：难道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吗？我们不能回去犹太教了吗？我们能不能假装耶稣没有来，我们就回去守犹太教呢？但上帝在希伯来书很坚决地回答：不行，不能回到过去的犹太教。原因不仅是因为耶稣更好，而且陪伴他们成长的犹太教旧约，因为耶稣的到来已经过时，被淘汰无效了。那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，上帝既然说要另立新约，就是把以前的约当作旧的了。那上帝借着耶稣与人立新约，那渐渐过时陈旧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。我们今天早上要从圣经听上帝说话，了解圣经旧约和新约是怎样连为一体的。那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。很多基督徒一生都不明白旧约和新约是怎样连为一体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早上我们会因着听上帝的教导更爱耶稣，更爱耶稣为我们与神之间建立的新约和奇妙新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对希伯来书的一个总结：耶稣更好。那希伯来书不断的在第一几章提到耶稣更好。第一章说耶稣比天使更好，因为当时的人呢，他们以为是天使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，是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说耶稣比天使更好，第三章耶稣比摩西更强，耶稣比神的先知更强，第四到第七章告诉我们耶稣比大祭司更强。那耶稣比旧约的大祭司更强，天使、摩西、大祭司都是上帝所赐的，他们也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了上帝的旨意。但如今因着耶稣已经降临，他们都与旧约一起过时作废了。因着耶稣的到来，这些已经过时，我们不轻视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不能取代耶稣。第一章至第八章的主题一直是耶稣比旧约更好。第八章第六节，但如今基督得到了一个更超越的职任，正如他担任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根据更美的应许所立的。这里不是说旧约不好，而是说新约更好。所以说第八章的主题仍然是耶稣比旧约更好。那问题是旧约是什么？这里的约指的是契约，契约呢是一份协议，一份合同。圣经里提到的最重要的契约是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的约定，上帝与人之间的约定。那旧约里有哪些契约？亚伯拉罕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。 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根基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赐给你很多后裔，赐给你一块地，全地都会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你要生出地上的君王。然后上帝也与大卫王立约，上帝对大卫王说，从你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位弥赛亚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但希伯来书提到的旧约指的是1500年前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契约。我们从圣经旧约书卷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读到这个约定，当时呢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他在埃及做奴隶，上帝便兴起先知摩西，摩西对法老说，我代表上帝发言，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，我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奴隶制。然后你会读到上帝的百姓出埃及，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远离埃及，他们过红海，上帝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，却把追捕他们的埃及士兵淹没在红海里。然后摩西上到西乃山领受了十诫，还有旧约，还有其他的律法，这是出埃及记18章，摩西19章，你要对雅各家说，我怎样对待埃及人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到我这里，现在倘若你们认真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必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因为普天下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于我，做祭司之国，圣洁之邦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制，拣选他们，单单爱他们，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。这个约就像婚约一样，上帝是丈夫，他要爱，他要保护，慷慨地供应以色列，以色列是新娘，他们要接纳上帝这位丈夫，做独一的丈夫，顺从他。那旧约的核心是十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用两块石板的上面的十诫代表旧约，那十诫写在石板上，刻在石板上。但旧约不仅包括十诫，你从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还读到旧约还提到献祭，提到祭司的条例，提到食物的条例，提到怎样对待邻居的条例，怎样对待上帝的条例。所以旧约不仅包括十诫，还包括其他很广的东西。以色列这个国家呢，他们与上帝立约，他们在24节就承诺要遵守这个约。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7节，摩西又把约书念给百姓听，百姓听了都说，我们愿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吩咐，我们愿意顺服。当时百姓回答上帝，我们愿意顺服你，这就是旧约所以新约提到旧约指的是上帝拯救了以色列，上帝赐以色列恩典宽恕他们，他要让以色列成为他特别的子民，做他的新娘。以色列呢，也同意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他们要接受上帝做他们独一的神，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以此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向与神隔绝的世人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与神隔绝的世人一看以色列，就能明白 哇，以色列人真荣幸，上帝的荣耀真伟大，他们也想要做上帝的子民，这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理想，这个理想非常的美好。所以我们不要丑化旧约，旧约也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的。但是当你继续读圣经旧约，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旧约不是全部，旧约很美好，但不是全部，也不充足。上帝还要立一个新约，大约公元前550年，大概在摩西之后900年，上帝提到了一个新约。圣经旧约耶利米书31章就提到了一个新约，希伯来书8章正是详细的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提到的新约。那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要有一个新约？是旧约出了问题吗？我这里要说两点。首先第一点，旧约一直以来都只是新约的临时模型。希伯来书8章第5节，这些祭司的侍奉都是仿效和反映天上的事。我这手上呢有一个玩具车，是一个汽车模型，我跟我的孙子玩这个玩具车，我去看他们嘛，一起玩玩具车，玩具车很棒，他们是真车的模型，他们造得非常好，非常的像，他们比例也很恰当，那车轮会转，那有时候还会有这个真声，让你觉得像真车一样。当你玩这个玩具车，你跟孩子玩玩具车，你是教孩子有关真车的东西，让孩子了解真车是什么样子的。但今天聚集在 Bethesda 看车展的人，不是去看玩具车，他们是要去看真车。比如像这个马力超过600的真车，它时速呢高达300公里，每小时300公里，让你没有办法想象。那真车发出的声音呢，比我刚才的模仿要棒多了。所以玩具车汽车模型很棒，孩子可以从这些玩具车学到很多关于真车的东西。所以当孩子长大开始开真车的时候呢，你就已经对真车有所了解的。但接触到真车以后，我们不太可能放弃真车回去玩玩具车。当然今天有些大人还会玩玩具车，他们很怀旧，虽然到了我这个年纪还会收藏这个玩具车。但我们从希伯来书8章听到，旧约只是一个模型，目的是帮助我们准备迎接新约的到来。旧约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模型，但不是终点。旧约是为了准备好我们接待真正的约定，就是新约。旧约教导我们什么是上帝的圣洁，什么是上帝的宽恕，上帝是如此的圣洁纯净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有罪的人怎样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。因为在上帝是没有不洁净的，没有罪的，我怎样能亲近他呢？所以有赎罪。旧约教导我们什么是爱，那通过我跟邻居怎样相处，跟上帝怎样相处，你从旧约教导能了解到在这些方面什么是爱。我最近在给孙子读一本儿童书，叫伊甸园， 圣殿的幔子还有十字架，这是我妻子买的书，她买了我就跟孙子读。这本书呢，他从伊甸园开始谈，谈到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背叛上帝，上帝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上帝说因为你有罪你不能进来，因为你有罪你不能进来。那这一句话在这本书里不断的重复，然后呢又有谈到圣殿，那圣殿在里面的图画画得很好，圣殿是旧约的核心，献祭的核心。然后圣殿里有一个幔子，幔子提醒上帝的百姓与上帝一起生活非常的美好，但是因为你有罪你不能进来，因为你有罪你不能进来。我一会讲到完会读这里的最后一页，但是这本书很好的描绘了在旧约和新约里，在旧约里还有旧约的建筑模型，都是为了教导人，让人明白耶稣是谁，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。那让我们看到旧约是为了新约做准备。你考虑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，你只有明白旧约有关献祭罪得洁净的理念，你才能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你也只有明白了旧约大祭司所做的工作，明白旧约的献祭，你才能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因为旧约这个模型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约定，真正的耶稣。所以旧约不是真品，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真品。第二点，旧约不能克服上帝百姓对上帝的不信和藐视。旧约不能克服上帝百姓对上帝的不信和藐视。第八章第七节，因为如果第一个约没有缺点，就不必另立新约了。然而上帝指责他的百姓说，看哪，时候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这约不同于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就是我牵着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离开埃及时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持守我的约，所以我不再理会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你读旧约以色列人历史，你就明白这是一部上帝永远忠信，以色列人完全失信的历史。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忠，不是指他们偶尔会违反十诫，他们的问题比这更深更严重，他们对神刚硬，远离神，不断地远离神。摩西在西乃山领受旧约的时候啊，百姓当时在做什么呢？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拜，他们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，但摩西教导他们说，我是独一的神，你们不能有别神，不能造偶像来拜。但百姓领受教导以后，马上就违背律法去拜金牛犊。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，也是不断背叛上帝，不断抱怨。他们说，我们不能回去埃及吗？埃及的生活太美好了，我们能吃韭菜，能吃青瓜。他们怀念在埃及的生活，他们怀念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，虽然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杀，但他们说，你带我们去到旷野是要杀我们吗？我们要回到埃及。虽然上帝如此慷慨地对他们， 如此忠心地对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不断地背叛上帝。那耶利米在摩西之后一千年，他写了有关以色列的事。当时啊，圣殿被毁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地去做亡国奴。那耶利米说，犹大人的罪是用铁笔记录的，用钻石粘刻的，写在了他们心坎上和祭坛脚上。这里的话非常的深重，虽然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，但是人心所刻的是罪，人的心是意念深深刻着罪，人心比什么都诡诈，无可救药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说，看他同代的人，看前一代的人，他很伤心，上帝如此恩待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对神却如此刚硬。刻在石板上的圣约和律法非常美好，非常伟大，但旧约和律法没有办法改变人心。那从以色列人，我们就能看到世人的现状，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问题，我们人心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。所以说，旧约只是一个临时模型，目的是教导我们关于新约的事，看到新约的荣耀。旧约不能解决上帝子民不信上帝这个问题，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，跟旧约相比，新约的哪些方面是全新的？跟旧约相比，新约的哪些方面是全新的？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，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，新约的哪些方面是全新的？有时候我问让大家交谈，有时候你们会谈，有时候又太安静了。那我问大家之前，我听大家答案之前，我要说新约是全新的。那这个全新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那首先我们要抓住，跟旧约相比，新约是全新的。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新约让旧约变得过时无效了，就是你立了一个新的遗嘱，你立了一份遗嘱，然后你又再立，最近又立了一份新的遗嘱，那新遗嘱就让旧遗嘱作废了。那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新约让旧约变得过时无效了。新约是全新的约，是上帝和他百姓之间全新的约定。这个新约不是借着天使或者先知来实现的，而是借着耶稣来实现的。那新约的新体现在哪？有献祭，我们第二点会提到献祭。圣灵，那我是这么表达的啊，这里希伯来书第八章没有提到圣灵，但我同意你的讲法。第八章第十节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脑中，写在他们心上，这讲的就是圣灵的降临。旧约的律法呢，是刻在石碑上的，但是旧约无力改变人心的不信。旧约很美好，但却没有改变人心的能力。上帝要改变百姓的心。那刚才弟兄姐妹有提到，这是借着圣灵来改变的。我因此也很同情政府，我不经常同情政客，但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情政府。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的政客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，但是最终来说，他们无法改变不愿守法的心。 你想象一下，人如果人人都想遵纪守法啊，如果人人都有慷慨之心，税法有多简单呀？如果我们想要照顾病人、穷人的医院，多简单呀！如果富人拼命想要用自己的财富来供养穷人，那我们的税法会有多简单？如果人人都很慷慨，税法当有多简单？你就只需说尽自己的能力去爱人，去慷慨待人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就说澳洲公民啊，为了国家的美好，富人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供养穷人，多好。但是政府没有能力让人心慷慨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设定不能让人钻空子的法律，强迫不愿纳税的人守法。因为有些人很聪明，他会在法律上钻空子不纳税，拼命想要逃税。所以政府要设定各样的税法、各样的法律来强迫人纳税，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不愿纳税的人纳税。那旧约的失败是因为人心不正，但如今借着新约，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因此我们想要活出爱上帝、爱他人的生活，我们想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，所以非常的美好。第二点还有其他答案吗？所以第一点是新约是一份内在的契约，是坐在人心里的。那第二点解决人的罪，那是我的第三点。那第二点新约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亲密，因为这里说认识神不仅是头脑的认识，而是真正的关系。8:11，谁都无需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弟兄说你要认识主，因为他们无论尊卑都必认识我。旧约之下的以色列人不是人人都认识神，有一批忠心的渔民，他们信靠神，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生活，他们知道旧约不是完美的，他们很感恩上帝为他们预备了赦罪之道，也应许他们弥赛亚。但是很多以色列人，他们对神都是心存刚硬，他们不信神。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神，对神刚硬。那旧约也有这个等级制度，他们有这个大祭司，有祭司，有先知，所以百姓和上帝之间要有这个媒介才能交往。但现在因着新约，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能平等的亲密的认识神，无论尊卑都能认识神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新约时期。第三点，旧约是建立在完全得宽恕的基础之上。那旧约也新约是建立在完全得宽恕的基础之上，旧约也有提到罪得宽恕。8:12，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过犯，忘掉他们的罪恶。旧约之下的赦免只是针对人过去的罪，你犯罪了你去献祭。但是如果你还犯罪，你还要去献祭，你会人再次犯罪需要一次一次的去圣殿献祭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一生都是为献祭而活，因为每天都犯罪，每天都去献祭，而且呢有些罪是旧约无法处理的，所以你只能呼求神，神啊怜悯我，因为我心刚硬不断犯罪。但如今借着耶稣的死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了， 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现在所犯的罪，以及将来所犯的罪，都因着耶稣十字架一次永远得到赦免了。新约之下的宽恕是深刻的、持久的、全面的。原文第十二节的开头有"因为"这个词，这个词告诉我们，这种完全的宽恕，我们靠着十字架得到的完全的宽恕啊，是其他所有祝福的基础，也是我们心被改变、与神建立新关系的基础。上帝所赐的新约和宽恕如此深刻，改变了我们的心，软化了我们刚硬的心，改写了我们心中的剧本，那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充满全新的爱和亲密感。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被改变，我们会想呀，原来上帝这么爱我，他居然差遣独生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的爱融化了我们那颗刚硬的心，激励我们去爱神，去回应他，去爱彼此，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。那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让我们与神变得更亲密。我们有上帝的圣灵陪伴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些内在的工。第四点，新约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请大家注意啊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将与以色列家立新约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脑中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过犯，我要忘掉他们的罪恶。所以留意，旧约也是恩典之约，但是旧约是双方的，上帝做出承诺，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，要赦免他们，他们要做上帝特别的百姓，上帝的百姓也承诺要顺服上帝一切的吩咐。新约呢，是完全不对等的单方承诺，意思是说，这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工作，从始到终完全是上帝主动工作。新约不是上帝和上帝的百姓互相妥协各退一步，而是上帝单方完成所有承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完成救恩，上帝说，我要在你心里做工，让你成为我美好的百姓，这是我在你心里所做的重生工作。你得救是靠耶稣，靠着耶稣的忠信，而不是你的忠信。所以新约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总结一下，第一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耶稣比旧约更好。旧约很好，我们不要藐视，但是耶稣更好。你通过明白旧约，就能知道耶稣有多好。那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以下几点含义。第一点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如今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再是上帝旨意的焦点。今天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再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。目前呢，中东有战争，这场战争的核心是以色列，有伊朗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，还有黎巴嫩的参与，哈马斯真主党，这是中东的战争。那这个战争的核心是以色列，以色列的中心呢是耶路撒冷城。你大家能找到耶路撒冷吗？所以每天晚上看新闻，你就有听到在以色列的战争。我有关注这些新闻，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背后的所有一切，但我看到这些战争，心里面很伤心。 看到这些战争给百姓带来这么多的伤亡，作为人类，我们觉得没有解决方案。那圣殿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圣殿是旧约献祭的核心，圣殿对穆斯林来说也非常重要，是他们的圣地。然而，如果新约作者的教导是对的，这就说明耶路撒冷的圣殿、圣山、圣地不再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我个人完全相信新约作者说的都是对的。有关地上圣城耶路撒冷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模型，是耶稣将要实现的新约的预兆。我们都渴望达成和平协议，结束血腥的战争，但我们最多只能停战或者限制战争。但世界各国领导人，甚至以色列当地的领导人，也没有办法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。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只是想要缓解紧张的战争关系。那刚才 Rose 姐妹也提到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只能通过新约耶稣的福音来实现，因为没有任何组织、任何法律，甚至美国，他们都无能改变人心。只有新约耶稣的福音能改变人心，能把敌对上帝的人改变成爱上帝的人。我们的非洲宣教士也在我们当中，他们在非洲看到很多他们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战争。这么多年以来的仇恨和战争怎么样被打破了呢？当有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打破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再是上帝旨意的焦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基督徒不再受旧约律法的约束。有时我听到基督徒经常对旧约感到困惑，我很伤心。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通常不明白旧约已经过时。当教会设立成旧约圣幕的样子，或者设立成旧约圣殿的样子，台上呢有祭司，那人通过祭司与上帝交往。当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我很伤心，因为他们误以为人不是借着耶稣与上帝建立关系，而是借着台上的祭司与上帝建立关系。祭司、圣殿都是旧约的一部分，也都已经过时了。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借着耶稣与天父建立关系，借着耶稣、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宝座前，这是十字架成就的工作。我们不需要回到旧约。那今天的基督徒甚至还要去守旧约的饮食条例。旧约的饮食条例，如果你要去坚守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去守。但你要明白，我们不再受旧约饮食条例的约束，我们不是活在旧约之下，而是活在新约之下。耶稣降临，他就宣告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这并不是说所有食物都美味，但是你不会因为吃某样食物而与神关系疏远甚至断绝。如果有基督徒说你必须 守这些饮食的条例，你必须要设立祭司的制度才能与神建立关系，这是误解圣经了。第三点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了新的信心。那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自己心里要有个答案。这个问题是，如果你今晚就离世，这是假设哈，我希望大家长命百岁。如果大家今晚就离世，你站在上帝面前，上帝问我凭什么，你凭什么进入天堂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今晚离世去到上帝面前，上帝问你，你凭什么进入天堂，你说因为，你会怎么样来回答？因为你自己想一个答案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，那非常的好的回答。我要对大家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，本能的会说，因为我去教会，因为我努力行善，因为我守十诫。我亲爱的姐妹，你有什么问题？那你要用麦克风说，大家都需要听到这个答案。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那谢谢我们亲爱的姐妹。所以人本能的会想，会落在旧约的思维里面，甚至比旧约更糟糕，比旧约的思维更糟糕。因为你会觉得我个人的表现取决于我能不能进天堂，但是新约是有关耶稣的表现，而不是你的表现。就像这位 Alisa 姐妹所说的，你站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凭你还有你所做的一切进天堂，你是凭耶稣和耶稣所做的一切进天堂。因为现在因着耶稣我是上帝的儿女，那上帝承诺说我会因着耶稣欢迎你进天家，所以答案是因为耶稣。那结尾我就读这书上的一页，那图片很优美。他说耶稣邀请每一个人来与他在天堂一同生活。他告诉我们，上帝说与上帝一起生活很美好，但是因着你的罪你不能进天堂，但是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你的罪，所以朋友们，你们现在都能进来。那这本书带领我们认识旧约和新约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感谢你，如今我们是新约的子嗣，你与我们立约，借着耶稣与我们立约，耶稣的赦免是完全的、持久的、深刻的。耶稣除去我们所有的罪，偿还我们的罪债，让你的愤怒远离我们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让我们成为你的子女，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每天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想要活出爱你、爱彼此的生活。当我们这样活出爱的时候，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依赖自己的表现，而是总是仰望耶稣，以及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把希望单单建立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